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所讲解的专题是圣灵与宣教。愿你通过收听，让神的教导激励你在主耶稣里做盐发光。
使徒行传是一卷圣灵的工作的行传，在宣教的历史中间，若是没有使徒行传，我们就缺少了第一代圣徒们所经历圣灵的能力和工作。而我们讲到圣灵能力工作，我不愿意弟兄姊妹们以为只是为了传福音，因为传福音跟我们属灵生命是非常有关系的。而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就看见神差遣圣灵下来，耶稣基督应许赐圣灵给我们，是要叫我们的生命改变，并且赐给我们不同于旧约的经历，使我们可以住在他的里面，一直与他同住，让圣灵来改变我们，使我们像耶稣。若是我们只讲约翰福音，就会忽略了圣灵往外宣教的工作和重要，那我们就不能完成大使命耶稣所托付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平衡的思想，一方面知道我们领受圣灵是为了我们生命的改变和益处，另外一方面也知道他要赐给我们能力，使我们不仅能做寻道者、见证人，也借着圣灵引导来把福音一直传向外邦。那弟兄姊妹们，在读到《使徒行传》第九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想法，我不知道这样想法是不是许多人都考虑过的，那是什么呢？就是说，既然有了十二使徒，为什么又找个扫罗来干什么？有没有这样想过？没有啊。我再说一遍，既然有了彼得，为什么又要有扫罗？这样好吧，既生瑜，何生亮？有没有人有这样问题？有没有？有啊 ，OK， 还好有个知音，不然我这篇信息不用讲了，是吧？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既然有了十二使徒，又在十二使徒之外再拣选一个叫做扫罗的人，并且好像一半的使徒行传是围着这个人，以后他改名叫保罗，围着保罗发展的，为什么？我想至少有三个可能的原因。第一个，因为人很容易有一种正统的想法和观念，那就是说除了十二使徒之外没有人可以传福音了，这样子福音的工作就越来越集中，只有少数人能传福音，只有专职人能传福音，只有蒙召人传福音，只有圣灵膏油人传福音，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和思想。所以我想第一个原因，在打破人非常有的非常容易有的那一种怎么讲阶级的观念，或者说专职的观念，尤其在犹太教中间已经很清楚有大祭司的系统，是宗教的系统，所有人都要在大祭司系统里面，所以神要打破这样观念。第二可能性是什么呢？这也是很多圣经学者相信的，那就是说当十二使徒中间有一个背叛了耶稣，他的名字叫做犹大，大家都知道，那一方面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见他们就撤迁，撤出一个马提亚来列在十二使徒中间，事实上呢，很可能这个工作不是神的旨意，因为我们没有看见马提亚做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当时门徒们想法说，要在我们从前跟耶稣一同来往人中间，始终与耶稣同在人抽出一个人来，把他列在使徒的名分里面啊，好叫十二这个名字不被忘记。为什么？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所以也有十二个使徒，并且耶稣拣选十二个人，并且说你们十二个人将来要坐在宝座上审判我的十二个支派。那少了一个犹大怎么办呢？就撤出马提亚来。但是马提亚，我就说第二种想法，并不是神要设立的，所以让他们知道人的作为不算数，神的才算数，把扫罗找出来代替了犹大，这第二种思想是吧？那这也有困难。为什么？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他不是唯一的使徒，除了十二使徒之外还有其他的使徒，有些是有名望的，有些没有名望的，有些先在主里，有些在他以后，他有 提出很多人名，在哥林多前书后书里面提到了很多不同的使徒。所以第三种思想，神在不同的时代都可以兴起不同的使徒。我说的这三种想法并没有定规哪一个是正确答案， OK？ 因为圣经除非我们见主，很难我们百分之百的有把握到底哪种思想是对的。那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说使徒不重要，使徒保罗不重要，他的蒙召的确太特别了。但我们读了刚才那个故事以后，我想很多人呢都希望，都盼望说，怎么我得救不像扫罗这样子呢？有没有这样想？有这样想法人举手？没有啊，也没有啊。奇怪，你们不羡慕扫罗这样得救的啊？有没有？有没有？真的没有吗？哎呀，你们太好了，太安守安分了。很多人希望有扫罗这样经历。哼，如果能像扫罗一样，我就得救。事实上，我看见没有得救的人，很多不信主的人说，除非神给我一样扫罗经历，那我就信他。这种话听过没有？啊？有没有听过？我再问一下，我看看，要问问看，有多少人不知道扫罗得救是这样得救的？都知道哈，刚才才读过圣经是吧？新信主的弟兄姊妹可能不晓得。的确，扫罗得救是非常特别。我们只能说，圣灵可以越过一切人所以为所谓正常的方法，带领一个人得救。而扫罗的确是一个太特别的人，因为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扫罗会信主啊！我再问，有多少人你们认为不会信主的？这样，有多少人相信你所认识的朋友中有些人永远不会信主的？有没有？没有，不可能。有没有？我再问一遍，没听懂啊！我不说全世界人都会信主，有多少人？我的问题是问多少人，但是等一下你们举手是回答有多少人 ？OK？ 怎么样呢？这一类的人，遇见一些人，也向他们传过福音，甚至被他们逼迫，所以心里想：哎呀，我的朋友不会信主的，他们也不是我的朋友。有多少人存这样想法的？啊，这回多了。很多人认为某人是不会信主的，因为我跟他传过福音，他没有信主。这样的人有多少？不少啊。弟兄姊妹们，这里也告诉我们说，像扫罗这样的人也能得救。扫罗怎么样一个人呢？其实他不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使徒行传第七章里面已经给我们看见，怎么回事啊？当斯提凡被害的时候，扫罗这个人已经出现了，可能年纪刚刚到30岁，或者甚至还要更年轻，大概是30岁，因为他被选在会堂里面。他在那里看守用石头打斯提凡的人。换句话说，他虽然没有亲身逼迫，但等于是亲身逼迫一样，因为他跟这些人同谋。扫罗这样的人，他真是有偏见。我说他偏见呢，因为他是加玛列的门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以色列人的拉比。当然我们缺少这段犹太历史，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我们读了中国历史啊，也可能来美国读了美国历史，如果要考公民至少要知道一点点美国历史，但是犹太历史不考的，所以我们忽略了加玛列这个人是谁。在那个时候，两个最大的法利赛人教门师承，一个就是加玛列，很了不起的。扫罗是他的门下，而且是得意门生。加玛列这个人也出现过，他并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为什么？因为当官府在那里审判的时候，加玛列怎么说啊？这些人你们不要管他们，如果出于神，如果他们不是出于神，一定自己灭亡，自己消失了。好像中间有个犹大，加利利人出来，犹大也领人作乱，以后他就销声匿迹，没有了。他一死就树倒猢狲散，他的徒子徒孙都没有了。但是如果他追神呢？我怕你们是攻击神了。所以加玛列是一个非常有头脑，而且规规矩矩，一个公正的法利赛人，也难怪他能成为法利赛人教法师拉比的领袖，因为他的见解是很有道理，很合理。但是我说有偏见，为什么？ 扫罗的师父这样说，他却不这样想，他走偏激的路，一定要把这些人下在监里，把他消灭不可。这些拿撒勒教党的人太可恶了，他们违背律法，说人是神，说这个人是神，耶稣是神，所以扫罗采取激烈的手段。他是一个有偏见的人，这个人会信主吗？我们知道我们所接触的人中间也有不少人有偏见，但是恐怕没有一个人偏见大过扫罗。他已经立定心志，立志了，这个作为他终身的职志。因为为什么？以后他在加拉太书里面，在腓立比书里面都提到，他没有信主以前，他是为律法大发热心，并且圣经上面记载，到处把这些男女拉着，进到个人家里，把男女拉到监里去。这么一个人，斯提凡的寻道并不能感化他，他看见了。那这里很有意思，为什么？因为等到他信主以后，你才看见斯提凡的寻道到底有影响力。因为以后扫罗的确他的信息受斯提凡的影响，他所传讲的信息受斯提凡影响。这样一个人，这么刚硬的人，这么有偏见的人，而且呢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更是从大祭司要了文书。扫罗呢，他和除了热心，除了大发热心残害教会之外，他还得到了权柄，得到了权柄。这个权柄，他说从大祭司拿了文书。注意看好，我们读圣经要仔细。什么？这个权柄是什么？到哪里去啊？大马色。刚才我们讲使徒行传第七章事情是发生在哪里啊？发生在哪里？斯提凡在哪里受害？耶路撒冷。因为斯提凡事件，门徒四散到什么？犹大各地，到撒玛利亚，对吗？斯提凡事件，门徒四散，福音传到撒玛利亚。现在大马色，在大马色，大马色在哪里啊？今天我们知道大马士革哈，大马色 Damascus 在哪里啊？靠近叙利亚那边，在北方。耶路撒冷在哪里？南方。换句话说，这个人一不做二不休，不仅在耶路撒冷逼迫，还要到大马色去逼迫，把所有基督徒都拉下来，下在监里，拉到耶路撒冷。这个人是相当有魄力，相当有能力，而且敢作敢为，一不做二不休这样一种人。这样人会信耶稣吗？并且他在犹太教中间显然是有相当的地位和权柄，他能够去见祭司长，得到这些文书，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这样人会得救吗？哪里晓得，这些文书已经拿到了。因为从底下的后面的谈话中间，那些对话中间，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他们说他到大马色就是要来捉拿我们的，已经拿到了文书，已经到了大马色，已经要去大马色，哪里想到就在去大马色的路上，快到中午的时候，晌午时分，忽然天上有大光，四面照着他。弟兄姊妹们，天上有大光，而且四面发现照着他。通常我们不会有这样的说法，我们说太阳在东边，太阳在西边，有光从上面来，但是四面照着他，这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光怎么会四面照着他？光怎么会四面照着他？那天 Oliver 听到我要讲这个信息，他去网上找了一个东西，大概是电影上面下来的。他说：“哇，一阵大闪电，光线下来，把扫罗打在地上。”常常我说，我读到大马色这个字几个字的时候，就思想扫罗是骑着高头大马去抓人去的。果然阿里伯的这个 clip 里面也是那个，他骑着马，也是高头大马，啪一下给打在地上。事实上我们的想象力不一定完全正确，他是想象闪电把他打倒的，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是我可以相信这个光呢，是真的是大光，而且不一定是自然的光，忽然一阵大光。为什么？因为神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神就是光，这些都可能是属灵的说法。 扫罗看见了大光，这个大光四面照着他，叫他没有路可以逃，没有路可以躲藏。一个人在黑暗中间的时候，他背后是暗，一个人没有光线的时候，他在黑暗里面。但是有些人说传福音的话，你是光照着他，他不接受的时候，他背后还是暗的。他不愿意面对光的时候是黑暗的，除非他面对光，不然不能够认识这位光中的神到底是谁。但是当扫罗这里记载四面有大光的时候，好像意思就是说神用光四面圈住他，使他无处可逃，无处可躲。这光的能力太厉害，把他击倒在地上。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光就是有这样震撼的力量。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在黑暗中间忽然一下看见光的时候，眼睛看不见啊，光炫目的眼光，炫目的光照得我们眼睛都张不开来，这些经验都有。但是扫罗不是远远超过这些，他不是一时看不见，等到光慢慢适应了还是看得见，我们眼睛慢慢眯开，光适应了可以看得见，因为我们瞳孔缩小了。但这不是这样，这里记载叫我们明白他几天不能看见，一直要到亚拿尼亚来为他按手祷告，他才看见。弟兄姊妹，在这个看见大光的过程中间，一件最奇妙的就是他的对话。当这个大光发现照着扫罗的时候，扫罗的回话很有意思，他知道 something happened， 知道有一件大事他所不能明白不能经历事情发生了。那他怎么说？他怎么说？他说，主啊，你是谁？很稀奇，扫罗见了大光以后，他立时的反应，当然这句话里面代表一种惊愕。忽然天上发光，有声音对他说，向四面照着他，他扑倒在地，就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听见有声音对他说话，扫罗的反应很特别，他没有辩论，他没有否认第一问题你是谁，但是他也不是问你是谁而已，他说，主啊，你是谁？这句话很显然扫罗知道遇见的对手，也可能他跟雅各一样，在雅伯渡口的时候跟那天使摔跤，知道遇见的对手不容易胜过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可以随便称那一个对他说话的是主吗？在希腊人中间，希腊语文中间，主这个字有两个用法，一个是对人的尊称，第二个在基督教里面或者在宗教的意义里面，这位主就是神。我们可以从这两方面来明白，如果扫罗的意思主是一种通常的说法，对一个尊贵人比他有权势人称呼，那也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除非无非是表明他遇见一个大有能力的人。但是如果他的用法是宗教的用法，直接称这位不能认识不能见到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弟兄姊妹，这些旧约里面就都知道，以色列人知道扫罗是一个大读圣经的人，他不会不明白旧约中间这些记载描述神是怎样一位神。很有可能这里他所说的主是一个宗教的意思，就是说他实在遇见了神，但是又不知道神是谁，明白的意思吗？我想这个话他可以借用摩西的经历，因为摩西第一次在荆棘火焰中间遇见神的时候，以色列人读经把那段叫做荆棘篇，是非常有名的。摩西在荆棘篇里面就问说，假如你打发我去叫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我去的时候他们要问我是谁打发你来的，很简单，其实就是说请问尊姓大名。你看摩西很客气讲了半天，那我要对他们说你是谁呢？所以神就向摩西启示，我是亚威，我是，那我就是的，我是自由拥有的。所以很可能 扫罗这段话是因为明白摩西在荆棘火焰里面看见那个人所不能看见的，他想这回遇见神了，只是他不知道他到底是谁，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那个回答过来更加稀奇，因为那个声音对他说：我就是。没有讲完，如果他说我就是，那么扫罗就明白他遇见了摩西的神，因为摩西的神对摩西说：我就是。但这话没有完，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人说我们做梦，我们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呢我们是自己给自己催眠。那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扫罗身上，扫罗的思想里面绝对没有耶稣是神这个观念，相反的，就是因为耶稣是神，就是因为耶稣宣告他是神的儿子，所以扫罗要极力抵挡。现在这个声音忽然对他说：我就是。是什么？你所逼迫的耶稣。我就是耶稣还不算，还要接上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弟兄姊妹们，扫罗什么时候逼迫过耶稣啊？耶稣已经死了，他不相信他的复活，他怎么逼迫耶稣啊？什么人都可以逼迫，唯有死了的人你逼迫不了，对吗？我要逼迫秦始皇，去吧，你去逼迫试试看，秦始皇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你怎么逼迫？但这里的话太稀奇了，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么明白清楚的话，扫罗怎么不说逼迫过耶稣啊？扫罗明白，因为他所逼迫的是信奉之道的人，奉耶稣基督之名的人，他都来逼迫。男女，无论男女，所拿把他们下在监里面，强迫他们说亵渎的话，这是扫罗都做的事情。弟兄姊妹们，在这样对话中间，扫罗彻彻底底的给打败了。怎么打败？他的思想里面再也没有能力去逼迫耶稣，去逼迫基督徒，再也不可能。他经历了旧约的时候摩西所有的经历，还加上一些，他听见了神的名字，除了神之外，他宣告除了耶和华之外，他宣告自己的名是耶稣，所以以后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这个大马色路上的经历，神的显现，扫罗在他的教导里面，在他的书信里面一再的提说，一再的提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就两次再提到这样经历。他里面开始，不要说开始吧，一下子大转变。这一回他所遇见的真神不一样。我巴不得每个人都有像扫罗的经历，但是要像扫罗这样经历，你必须旧约好好的读，才能够在一瞬间，一瞬间神一句话就把扫罗改变。你如果有像扫罗这样旧约完整的经历，我今天所能讲的不过是因为扫罗认识了神，我来体会扫罗认识了什么。神在一瞬间可以改变扫罗的想法，这个时候扫罗已经是完全顺服，完全臣服下来，他不再能够继续逼迫基督徒，但是没有停在这里。这个对话，主啊你是谁，是最奇妙的两个对话。主啊你是谁，你想想看，主啊你是谁，这两句话又说你是主又说你是谁，什么意思？就这样扫罗得救了，信主了。事情没有完，没有停在这里，底下所说的话扫罗折服了，他不能看见，他也软弱，三天不吃不喝。这里记载的话，我不相信他是有意的禁食，因为以色列人禁食是很普通事情，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大的冲击震撼。扫罗的得救我们看都很稀奇，在扫罗本人更是一个大震撼。 遇见了向他显现的主，他整个人软弱下来，软下来，浑身没有力气。你想想看，要人拉着他的手进大马色，这是什么样一扫罗啊？那个骑在高头大马上扫罗不见了，完全的软弱。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常常说，一个人信主的时候，把我们所有的罪都交托给耶稣。扫罗不止这个，他整个人，用我们人的话说，他垮下来了。但这个垮是非常好的垮，因为垮到再对自己所有的认识，旧约的认识都打碎了。扫罗的改变在这里，他需要重新认识在旧约中间这位神他所遇见的对他是什么意义。这里神把他对扫罗的工作告诉他，扫罗张开眼睛不能看见，有人领他进大马色，三天不能看见，他也不吃也不喝。我不知道扫罗他的心思能不能活动，可能软弱到一个地步根本不能活动，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他去祷告。为什么？这里有一个 double vision， 意象中间的意象啊！我不晓得你们刚才读的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意象是对亚拿尼亚说的，神另外找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但是在意象里面告诉亚拿尼亚，你要去见这个人，他正在祷告，看见你进来。所以我说意象中间的意象，扫罗也在祷告，祷告中间在意象里面看见亚拿尼亚来，这个很奇妙。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